修改移民政策，分担难民负担。欢迎收看今天10月30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一胎化政策走进历史，但是放开二胎就能改善中国的人口和社会问题吗？中国民众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北京还有华盛顿的最新报道。另外，美军拉森号巡弋南中国海，是否拉开了美中较量的序幕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来看看中国废除一胎化政策在全球引发了关注和讨论。中国民众呢对此反应不一，有人说新政策出台太晚，一胎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另外呢，也有人主张一胎化，他们认为养育子女已经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下面先来看看VOA卫视的这篇新闻报道。
中国民众以复杂的心态迎来政府最终解除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一胎化政策压在他们许多人身上的沉重负担似乎得以释放。这位男性居民说：“
你假设说不开放，在那就养啊，一个年轻人要负担8个老人。”
一位妇女担心独生孩子的成长，认为生二胎会减轻负担。
你想一个孩子也是自己，还是不就是看着什么？你到大了以后负担大，你想两个孩子还是会负担轻一点。
但是中国媒体新浪网星期五对15万人所做的民调显示，只有不到30%的人对生二胎有所打算，很多人根本没有生育打算，更何况生第二个孩子。一位妇女对生一个孩子的那个时代生活相对比较便宜和轻松的情况非常留恋。
我这一代的时候就困难啊，生这一个孩子挺好吗？18、19上大学了就不回家，
对
啊，上大学念书也便宜，3年级交了3000块钱的学费、住宿费、住学校。
为孩子和后代着想惯了的中国家长进退两难。报道援引中国百姓的话说：“房子那么贵，谁敢养孩子？哪怕只是一个孩子。”还有一位妇女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胎化政策在农村其实名存实亡，现在当局放开允许生二胎，后果可能并不见得好。
反正一般都没有怎么限制，这些没有怎么限制，所以说像农村那边有的生4、5个都有，所以我觉得说这种人口太多其实也不是很好。
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
relatively well educated and prosperous urban families，
受过较好教育和富裕的城市家庭对生更多的孩子非常犹豫，人口增长更多倾向在农村地区出现，因此问题是如何鼓励那些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和相对富裕的城市家庭多生孩子。
Encourage young, well-educated, relatively prosperous urban families of more children。
中国政府解除一胎化政策，着眼的是社会老龄化以及生产力大军后继少人的严峻社会经济问题。有评论认为，今非昔比，多生孩子并非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时代的人海未来可能很难调动出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中共18届五中全会是在星期四正式的宣布开放二胎，希望以此来应对老龄化的社会，并且刺激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就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一些民众，进一步来了解他们对于这项重大决策到底是怎么看的。我们继续来看看来自北京的报道。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结束，很多接受采访的民众表示欢迎，认为这项政策结束得太晚太迟，对现在的独生子女太不公平。有的受访者表示，即便是现在国家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但是考虑到养孩子的成本，二胎根本生不起。
从小到大长这么大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然后就觉得有点坑我们这一代，因为只有我们是独生子女，然后没有兄弟姐妹。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一开始就应该是开放的吧，这个政策就不应该像之前制定那些什么计划生育啊这些，可能对人权不是保护得很好吧。
啊，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一个孩子都不生。
我倾向我可能不是太支持吧，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生二胎。
哎呦，为什么呀？啊，
因为生二胎呢，成本太高了呀。
生小孩就是成本还蛮大的，就是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啊、资源啊比较充分一点。
虽然我觉得控制生育权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其实生育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嘛。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国家，你既然不是游戏的制定者，那你就去遵守它。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权利去改变这个规则。我为了好好的活下来，我可能只能去选择遵守这个规则。
让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是为了刺激中国的经济，
我不认为是这样。
如果想生的话，肯定不只生两个吧，可能会如果喜欢几个就生几个吧。
你想，有些人可能生了二胎，可能对于以后就业啊或者就学啊都比较困难。
我觉得生育权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包括生孩子都是自己去做决定的，就应该自己做决定，不应该受到其他就是政治因素的限制这样子。
但他将来要是真的实现了一个政策，你们不生孩子丁克，我也要罚你们款怎么办？
我觉得这样政策是不会实施的。
我觉得也够呛，没有俄罗斯没准还有可能。
那些真的生不出来的人怎么办？像我这种人，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怎么生啊？总不能让我就是随便给我安一个老公吧？这个应该是管不到的。对，
当年的前苏联还真的有这种情况，给你配一个，组织给你分配一个老公让你生孩子。
那我可能再出国念个书什么的吧。
是啊，
对啊，就不回来。
也有一些民众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国家和政党根本就不该介入这个本来应该由中国公民和家庭做出决定的领域。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禁锢中国民众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终于宣告结束，走进了历史。但是开放二胎是否就能改变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人口问题呢？开放二胎能够让中国民众享有更多的自觉权吗？历史又该如何来评价一胎化政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盲人维权律师，他同时也是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欢迎光诚。光诚你好。
谢谢。你好啊，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是光诚，我们知道当年你因为这个抗议还有这个批评揭露了当局的非法强迫堕胎，被捕入狱啊，所以很多人说你对一胎化政策要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感触。跟我们谈谈今天一胎化走进历史了，你的感受呢？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是一胎化走入历史，二胎化随之而来。那么事实上这个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依然存在，仅仅是这个邪恶的政策稍微有一点松动而已，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有等到这个政策彻底走入历史，人们真正得到生育自由权，那么整个计划生育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全部被取消，我们的这个育龄妇女他都不需要每3个月必须进站，否则就会受惩罚，这样一些东西真正落实，计划生育法彻底的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松一口气。
是，你说这个计划生育真正走入历史，当然也有很多的分析说，现在中国这个说不准生也是党，准生也是党。刚刚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众的反应，就是政府的政策，我未必就能做得到，或者民众很多未必会响应所谓的放开二胎。那您认为，如果说今天这个中国政府想要的这种，比如说达到这个社会劳动力的增长，还有相关方面，如果没有获得改善，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取消计划生育吗？
我觉得这个邪恶的政策呀，早就应该取消。实际上，这几十年的这个政策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才刚刚开始显现不多。将来这些严重的后果仍然都需要这个社会来为之买单，这还早着呢。所以，这个政策现在推行出来， 能够想在短期内取得中共所想要的效果，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怎么说呢，反正即使现在马上彻底的取消这个人口控制的政策，让这个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对中国的经济或者是劳工的短缺、社会老龄化进行影响的话，也得几十年之后了。
是，光晓，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分析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除一胎化政策，正式的放开二胎。那么过去多年来，包括你在内，包括很多国际间的人权团体组织还有个人，都在大力的呼吁中国要废除这个一胎化政策。那么你认为你们这些年来的努力，对于这次的正式宣布废除到底有没有产生作用和影响？中国政府为什么，他是什么原因宣布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值得肯定，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有效果的啊。在之前呢，中共一直在国际上拒绝承认在中国有暴力寄生的问题啊，说都是百姓自愿。那么2005年我们调查公布以后呢，这个事实就在全球被揭开，接着在全世界有很多个人、组织、机构甚至政府都去这个讨伐这样一个邪恶的政策。这个呢，也让全世界人真正认识到这个邪恶政策的危害，当然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对于人命关天这个概念的破坏是有多么的严重，可能我们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政策到今天有了这样一点点的些许进步呢，我觉得都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中共之所以去改变这个政策，它仍然是去考虑到经济利益啊，他只是把人民当成他们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生产工具一样，有点像我用一句最普通的话说呢，我们老百姓在家里我们养的长毛兔，他只是为了这个商业利益来改变这个政策，我觉得这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计划生育、暴力寄生，你人类能够有的侵犯人权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这种案例，这种代表你在这样一个政策当中都能找得出来，什么酷刑啊、非法拘禁啊、株连啊、绑架啊、这个黑监狱啊，什么都有，杀人。
嗯，是，光晓，我们也知道过去你在中国的时候在这一方面你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因此被捕入狱。是啊，我们知道
应该做的。
是我们知道你在这方面你了解的情况也比外人更多，可以说更加的深刻。跟我们谈谈，你觉得历史到底应该来如何评价中国这35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它到底给中国社会、给中国民众、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影响？
我觉得说起来话长，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啊。这个概念一直深入人心啊，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大人一直在强调这种天理。那事实上，自从这个政策开始推行以来，就说天理已经被权力所代替啊，只要这个权力说让你做什么，他已经不顾天理、不顾道德、不顾人伦啊，什么都可以破坏。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就是让中国社会对于生命的尊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的重视，或者说那么的尊重个人生命的价值了，这个是非常惨重的一个损失。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呢，在中国出去打工的一般都是20几岁的壮年、青壮年，那么后来逐步发展到现在呢，就是60多岁的人都要离家去打工。你到农村看看，整个是一个空巢，两头的人在，70、80岁的老人照顾着几岁的孩子，那这种状态给这些孩子的成长都带来了，不管是人格上还是心理上，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成长起来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将来等这个孩子步入社会以后，都需要这个社会来买单，都需要这个社会来解决。你想刚才我说早期是青壮年，现在已经到了老年都要出去打工，那么个劳动力的问题实际上早就凸显出来，而中共却视之无见，直到劳动力真正短缺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了才引起他的重视，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啊！所以说要你生，那么早时候就鼓励你什么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也是党在决定，现在不让你生，后来又是党的决定，现在党让你再多生一个还是他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权始终人民没有的话，我们的灾难将无数的重复上演，这是大家需要特别警惕的。
是， 是光成，你刚刚还提到这种种的社会问题，最近很多的媒体也在关注一个弱势的群体，就是失独老人的问题。
嗯哼，
他们也是社会中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人关注的一个团体啊。
嗯，
那么现在废除一胎化的消息传出之后，也有些人说政府是不是应该就为过去30多年来的这项政策对一些个人对一些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来进行道歉和赔偿，你对这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首先呢，我觉得他的建议是对的，另一方面我要补充的是这个还不够啊。中共自从夺得政权或者说抢到政权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远不至于这些，比如说文革啊，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造成的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些他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只是这一天哪一天到来啊？我想不会太久，所以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政策，中共需要为这个社会承担太多的责任。我也曾建议我们应该就一胎化政策或者是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害甚至灾难要求国际刑事法庭追究中共的反人类罪。
也继续来，
不是简单的赔偿的问题、
嗯、
啊！你说你能补吗？那个时候你不让人生，人就生一孩子，现在孩子没了，那现在就剩老人，他们的年龄大了不能生了，你给他再多钱，他精神上能抚慰吗？现在我们想想，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突然没了，给你多少钱，你的精神上能接受吗？都不是，永远弥补不了的伤痛。
嗯哼，不是补偿能够解决的。
对，不是补偿能够解决的。你把人妇女从家里拖出来啊，把人家强制从隔着肚皮给人打上毒针，把孩子杀死然后生下来，这什么样的？你这是在农村，你看到一个机灵的一群小鸡，你去抓它，它都会拼命的拧你啊，何况是人呢？所以说我们看到呢，你看看全人类什么东西能管着生育权？只有要么就是我们讲的动物啊，狗啊什么，会对它进行绝育，控制它的生育；再就是生活在中国的可怜的同胞们，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惨状。
是，光成，我们知道这个长期关注中国一胎化政策的这个女权活动人士瑞吉Little John 女士呢，她也曾经提到，她说现在就算是开放了二胎，但是在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强迫堕胎或者引产这种可能情况还是会持续发生。
我觉得可能只是稍微放宽了点，原来是要杀的是第二个孩子，现在要杀的是第三个孩子，那实际上这个控制并没有改变，大家不要觉得稍微放宽了一点，就他既然可以随意的决定放宽，所以那他也可以随意的决定收紧，什么东西都是掌握在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政权的手里，都是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个达摩斯剑。
是，光成，继续，我们还有大约一分钟时间，我想继续你刚刚说的。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他废除了劳教制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却更大程度的来打压维权人士，还有关押黑监狱，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废除了一胎化政策，我们能够预期中国政府会更少的来干预中国人民的这个生育权利，还是他会更多的来进行干预？
我觉得你不要预期他们会停止这方面的干预，我觉得整个计划生育系统还在。首先我们认识到这个政策的公布只是一个党一个社会组织在说，从国家的层面上还没有正式的行动，比如说计划生育法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是国家的东西，一个党的一个声明我们不要太拿得当回事，尽管它是挟持的国家绑架的这个国家，所以说呢，这仍然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通过把计划生育法废除掉的这样一个形式，我们就在做过多的解读是为时尚早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干预会依然的存在啊，就像当初废除劳教一样，那么接着就是73条，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可以把你关起来，半年不通知律师不通知家人，实际上比那个要严重的多。那么这个我想接下来也会有大家想不到的一些东西会推出来。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光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非常高兴今天和朋友们分析。
谢谢光成，我们
谢谢
陈光成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那么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其实在互联网上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充满了许多网民所制作的新的标语海报，我们接下来就带您来看看这些海报啊。那么有的海报上面说该生不生后悔一生，该养不养老无所养，另外还有人说是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甚至还有人提到是经济搞上去人口跟上来。那么这幅海报说的是生男生女都一样，不然儿子没对象。最后我们看到这幅海报呢是说农村要想富多生孩子 多种数。看来中国的网民们确实是很有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的话题。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于中国开放二胎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军拉森舰对南中国海的巡弋是否拉开了另一场美中冲突的序幕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在星期四做出了有利菲律宾的裁决，他们同意审理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所提起的诉讼。那么国际仲裁法庭认为，这个案子涉及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的分歧，国际仲裁法院对这项问题具有司法管辖权，而美国国务院也对此表达了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美国不对领土主张采取立场，但是呢，对胁迫行为采取立场。美国要求所有争端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通过仲裁等国际法律机制来解决。科比还说，根据海洋法公约，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对菲律宾还有中国都有法律的约束力。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无效，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方案，也不接受单方面诉诸第三方的解决办法。中国呼吁菲律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争端。另外呢，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官员在星期四举行了高层视讯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避免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10月29号星期四表示，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当天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进行了视讯通话。海军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通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并称对话富有成效和语气专业，但他没有透露双方讨论的细节。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两位海军将领同意有必要遵守已经建立起来的军队相遇规则，避免在近距离行动时发生误会。在两位将军通话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吴胜利司令员当晚将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与理查森上将进行视频通话。就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南沙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证实，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当天进入了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并表示美军会继续进行这类巡航活动。北京表示，中国军队有坚强决心，足够的力量和很多选项，根据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目前看来没有影响两军展开既定的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年内访华的计划依然在安排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尽管美中海军将领在星期四进行了视讯通话，双方同意遵守协议，避免两军发生误解，但是中国方面也再次警告美军的行动很有可能擦枪走火。到底南中国海给美中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冲击呢？南海冲突是朝向化解还是激化的方向在前进呢？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他同时也是南中国海问题的专家王冠雄王教授，我们欢迎他。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以及在收音机旁边的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王教授，我们知道从这一次呢，这个拉森号进入了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进行巡弋的行动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甚至还有中国网民反应非常的强烈。您认为中国最后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吗？
事实上，我觉得虽然中国是一个在崛起当中的国家，那么但是他在建构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时候，他也必定会去考虑到他在国际间所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认为虽然在目前来讲，美中之间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是有一些冲突，不过我相信在一个是已经成为国际间的大国，还有一个正在崛起当中的大国，他们在处理这一类议题的时候应该会保持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自治。那么正如同我们刚刚也听到的一个介绍，事实上美国跟中国大陆彼此之间现在正在建构许多的军事上面的一些的协议，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海空相遇的一个这种规范。那么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架构之下，虽然会持续的，未来会持续的出现南海这一方面的一些争执，不过双方应该会朝向一个比较克制的这种态度跟立场去处理。
所以您不认为中国方面有可能会在目前的人造岛礁上进行全面军事化的行动吗？
这是两回事啊。一个在现在在南海上面的这些岛礁，特别是在南沙群岛上面，中国大陆所这个建设的这个几个所谓的吹沙造岛的这个行动，我个人认为这个会仍然的持续存在。那么就如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报道，在今天这个在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里面，他们所做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事实上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大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所做的各种声明或者是所发表的文件，都把它给纳入到了这一个仲裁所参考的资料里头。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法律的途径上面，中国大陆应该会有一个相当保守低调的一个做法，但是相对来讲在南海的这些岛礁的这个主张，或者是在这些岛礁上面所做的一些的这种建设的行动，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在短期之内是停不下来的，那么可能还是会继续的建设，那么也会继续在这个上头去布置一些不同的设备。
是，那么王教授，继续我们就来看到，刚刚您可能也听到我们的新闻报道里了，就是这个海牙仲裁法庭已经确定菲律宾所提的这个诉讼案，仲裁法庭具有司法管辖权，那么最快仲裁结果可能在明年就会出炉。那中国方面也已经表示，他们认为这个仲裁是无效的，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仲裁结果。那么您认为仲裁法院在昨天这个宣布，是不是对中国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呢？
是，事实上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的这个宣布里面啊，它目前来讲是在第一阶段。那么在这个第一阶段里面，菲律宾它一共提出了15项的要求仲裁法庭能够予以裁决的事项。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仲裁法庭他们所做出来的结果是，对于其中的7项他们会具有管辖权，那么对于另外的有7项，那么会把它保留到下一个阶段，在进行实质审查的时候还会再拿出来做检讨，剩下来的最后1项他们是请菲律宾能够再提出一些更详细的资料以及线索，他们所要提出来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仲裁法庭的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事实上是有利于菲律宾的一个做法。那么像这样子的这种判决出来的结果，我相信对于虽然表示不参加也不会遵守这一个最后仲裁出来结果的中国大陆政府来讲的话，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是，王教授，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呢，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认为南海行为准则可能是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一个最终关键，您的看法呢？
是，当然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一个具有规范性的一个这个准则的话， 那么那是一个当然最好的一个结果。不过我个人会比较持保留态度的，就是在目前包括中国大陆跟东协国家双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信心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准则的这种建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困难是相当的多。那么目前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培养双方对于共同事项上面的一些的共同的互信以及互相的依赖程度。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谢谢这是台湾师范大学的王冠雄王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南中国海纠纷的消息，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是根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传来的消息，司令哈里斯星期五将要从夏威夷出发，展开为期六天的中韩两国之行。与此同时呢，领导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也计划要在近期内访问中国。过去几天我们知道美军派出了拉森号驱逐舰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宣称主权的人工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这也导致了美中关系陷入紧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呢，下个星期一哈里斯将正式的开始他首次的访华之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哈里斯除了将与美国驻华大使鲍克斯进行会面之外呢，他还将用3天的时间来与中国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进行会谈，同时参观军事设施。另外报道也指出，哈里斯此行的重点要与中方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主要寻求建立避免双方舰机擦枪走火的防范机制。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继结束英国高调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将再次迎来2位欧洲领导人，欧盟国家为何如此看重中国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在中国总理李克强的陪同之下呢，参观了安徽的合肥学校促进两国交换生的项目。默克尔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德国学生到中国，还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可以到德国去学习。李克强则表示，中国政府将把合肥学院作为中德教育合作的示范基地。默克尔从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2天访问，以促进双边贸易伙伴关系还有互信，这也是他从2005年担任总理以来第8次的访问中国了。那么默克尔预计将要在今天结束对中国的2天访问。中德两国除了签署金融、交通、工业等多项合作文件，中国也向空中客车下了100架飞机的大订单。但是中德关系除了经贸合作，还有哪些重要议题呢？默克尔的访问与以往又有何不同？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来进行专家分析的是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崔教授。崔教授您好。
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刚刚说这是默克尔上任10年来的第8次访问，到底这次访问与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实际上中德关系啊，尤其是近几年来在默克尔总理和中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它已经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稳定的时期，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多的和以往或者说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关系呢正在往着一个比较深的层次推进，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既定的合作的纲要还有一些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呢，除了这个大的订单以外呢，双方实际上是更多是延续之前的一些讨论和合作。
是，那崔教授，我们知道包括德国官方也说默克尔的这次访问是以经贸交流为主，但我们也注意到有媒体报道默克尔在抵达的第一天他就会晤了中国的维权人士，过去他也曾经在访华的时候公开谈论过中国的人权。
不好意思，我这里得挂电话了，我这还有点事，不好意思。
是崔教授，好， 我们谢谢这是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欧洲研究所所长崔鸿渐崔教授刚刚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啊。那么继续呢，有关于默克尔访问的相关报道还有反应，您也欢迎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报道为您记录。那么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的孔子和平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奖呢？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奖项？媒体观察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中国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兼副主任乐大克，他因为腐败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他所涉及的腐败问题可以说五花八门，中共纪检部门称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不如实地向组织来说明问题，还有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选拔中任用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且收取财物。另外呢，还包括了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便利在企业经营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严重违反生活纪律，进行钱色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另外呢，路透社也表示，从2004年到2013年期间，乐大克他曾经主管了西藏公安部门的工作，期间藏人为了反抗中国压迫的民族政策，不断爆发了抗议行动，为此当局动用包括公安在内的警力特别进行强力镇压。不过呢，与许多中国类似贪腐案件一样，涉案人目前很难对外发表他自己对案情的相关看法。来自17个国家的外交官还有联合国以及欧盟在维也纳就叙利亚的政治未来展开了讨论，这一类的会议呢还是第一次召开，参与方还包括了俄罗斯以及伊朗，这两国长期以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谈还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该国更倾向于站在美国的一边。叙利亚内战导致了上千人丧生，引发了难民危机，这也使得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得以立足该国。在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附近，伊斯兰国组织在幼发拉底河以西控制了部分的百姓，并且从该地区向河东侧来开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利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
这个在科巴尼西边的村子混居着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这里的人们说他们日夜都生活在害怕伊斯兰国火箭炮袭击的恐惧中。一位安全官员为大家描述了这里和附近村落中百姓们的日常经历。
昨天他们向我们发射了一些火箭弹，那股味道让人眩晕，吉尔勒布雷村的居民因为那个味道彻夜难眠。三天前哈马达善村的一个居民被一枚迫击炮弹炸死。
居民们说已经有很多人丧生，他们害怕这些武器是化学武器，因为它们味道难闻，而且还会引起呼吸困难。
每天伊斯兰国都从河对岸向我们开炮，三天前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一处房屋，炸伤了两个人。
因为这些地区都在伊斯兰国武器的射程之内，当地百姓日常生活都处在炮火的威胁中。当地居民哈尼菲伊卜说，迫击炮弹的弹片就落在他家附近，他还说自己不知道哪天会被击中。
因为这些迫击炮，我们晚上无法入睡。我邻居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几天前，一些迫击炮弹落在了村西面，还有一些落在了村东面，一个居民被炸伤。我敢肯定，每天都有7到10发炮弹打过来，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被炸死了。
美国之音记者穆罕默德·巴里，叙利亚科巴尼报道。
来自中东的难民呢，持续的涌向欧洲。德国方面已经呼吁了设立边界保护机构，共同来分担难民安置的工作。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德国外长呼吁欧盟修改其移民政策，包括设立一个边界保护机构，以确保公平分担难民负担。
在移民热点地区设置初级接待中心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需要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公平分担体系加以支持。
施泰因迈尔周四在雅典会晤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更多的难民正在抵达那里。大约150名叙利亚人在海上被一艘土耳其船只营救后送往希腊的莱斯沃斯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包括儿童在内的3000多名难民在横渡地中海时候丧生。
我以为自己会死。
希腊一直是大多数难民从冲突不断和贫穷的中东、非洲和亚洲逃往欧洲目的地的通道，他们为此付出高昂的费用。
2050欧元，
一个人的价格。
上个月，欧盟批准了一项在28个成员国之间分摊安置12万移民和难民的计划，但是加入欧盟的东欧新成员拒绝分担难民负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伊朗方面呢，逮捕了拥有美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商人纳马兹。纳马兹是新月石油公司的战略规划主管。就在大概2个星期前，他在德黑兰探亲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华尔街日报说，逮捕纳马兹的是伊朗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统辖，而不受伊朗政府的指挥。这个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证实，但国务院表示，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四举行会谈时已经讨论了伊朗拘押美国公民的相关问题。另外，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监狱中的最后一名英国居民沙克阿摩尔得到了释放。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星期五表示，拥有沙特国籍的阿摩尔将在当天晚些时候抵达英国。阿摩尔在2002年起被关押在古巴的这座军事监狱当中，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指控或是审判。美国当局表示，他和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有关。不过，阿摩尔坚持表示，他和家人在阿富汗从事的是慈善工作。阿摩尔的律师说，他在狱中受到了折磨。奥巴马总统承诺在2017年初将关闭关塔纳摩监狱。在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式成为法律。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6个月前就这项问题举行了全民公投。爱尔兰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全民公投认可同性婚姻的国家。爱尔兰总统办公室在星期四说，同性婚姻法案已经签署成为法律，同性婚礼在1个月内就可以举行。而在5月份举行的全民公投里，有62%的选民赞成修改宪法，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在欧洲，有1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中日韩三国峰会呢，将要在11月1号举行。韩国民众在星期五示威抗议，他们要求日本首相就过去侵略韩国来表示道歉。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约有20人参加了周五在首尔的反日集会，抗议周末在那里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这是自2012年以来三个国家领导人的首次会谈，旨在恢复合作。抗议者聚集在日本使馆门前，他们说，除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道歉，否则这次三边峰会无效。抗议过程中，抗议者撕毁了一面日本国旗，有一位示威者戴着印有安倍头像的面具跪在地上，做出道歉的姿态。
对于这次三边峰会，只要日本首相安倍不道歉，不表现出悔恨过去对我们的侵略，峰会就是无效的，所以我们今天举行了抗议。
安倍将于周日抵达首尔参加三边会谈，后一天他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面，这是他们各自就职以来的首次会晤。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五的清晨通过了一项法案，确保华盛顿直到明年总统大选后都能够远离旷日持久的财政冲突。美国参议院是以64票对3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个法案设定了美国政府两年内的支出水平，提高债务上限日推迟到2017年的年初，也避免了奥巴马总统剩下的任期里美国会发生债务违约以及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美国众议院呢在星期三批准了这项法案。共和党目前控制着参众两院，并且在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冲突相当多年。美国将从今天开始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释放囚犯行动。依照新的联邦量刑标准，有上千名涉毒囚犯他们的刑期平均将要被削减两年。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巴尔的摩和一名囚犯见面，他现在正期盼着重获自由的时刻。我们来看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三年来，这是格雷格·纳尔逊最接近自由的事情，离开过渡居所，坐公车到一家药店。2012年，纳尔逊把价值6000美元的海洛因交给一名顾客时被警察抓住，他是毒贩。而且如今按照新的量刑标准，纳尔逊等首批6000名涉毒罪犯将提前获释，这是为了减少非暴力犯罪者的刑期，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反对法定最低刑期家庭组织的负责人朱莉·斯图亚特说，
我们就知道关押关押关押，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们感觉很好，可这并不能让我们更安全，而且实际上费用非常非常高。
过去5年来，美国犯罪率下降了12%，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反对人士预计，刑期缩短后犯罪率会回升。
虽然有时候毒品贩子可能没有拿枪对着你的脸，或者冲对立的毒品贩子开枪，但是我们认为贩毒并不是非暴力犯罪。
纳尔逊住的过渡居所几乎跟不上提前释放的节奏。珍妮佛·马斯列诺管理的过渡居所为囚犯提供就业和住房咨询。囚犯在完全自由之前，现在他的中心落脚。
他们需要取得成功的工具，而不是回到入狱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们引导你回归社会，不过他们是慢慢来。
提前释放6000囚犯只是开始，在今后几年还将有40000人获释，这个数字是美国涉毒罪犯的一半。美国之音普雷苏迪巴尔的摩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中国，有人发起了一个孔子和平奖，主要是颁发给若干的国际人士，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前来领奖。那么今年这个奖项呢，发给了津巴布韦的独裁者穆加贝。现在就连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拒绝了这个奖项，到底是这个奖的颁奖人有问题，还是受奖人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就要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就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到底这个孔子和平奖是个什么奖？它具有官方的背景吗？
一开始是有的，因为在2010年那时候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中国方面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奖，一开始说挂靠在文化部下面一个什么中国乡土艺术的协会。那么很快呢，中国政府就意识到了这里头有问题，中国文化部呢就宣布和他们脱钩，你们和我们没有关系。结果这个奖呢就移师香港，现在是等于是在香港由中国国内的大概70-80个人作为评委，一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非常有名，是北大教授孔庆东。
嗯哼，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除了孔庆东之外，这个奖项过去还曾经颁发给台湾的前副总统连战，
对，
还有颁发给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都是一些可以说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吧，
特别是西方不喜欢的人物。
是，
对。
那么过去也都曾经发生过这个受奖人不愿意来领奖，或者没有到现场来领奖的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
因为从现在到现在一共有7届发了7届，第一届是连战，然后是由普京，还有卡斯特罗，还有这个这次的穆加贝， 中间只有一次是发给一位佛教界一位一乘法师，只有他去领奖了，其他六个人都没有去领奖，包括中国的科学家，著名的科学家袁隆平，他都没有去领奖。那么这里头呢，就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政府把他和中国政府官方撇清了关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连战先生，包括普京先生，包括这回穆加贝都不愿意来，奖金不多也不少，也不少，从这个10万到50万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8万美元。
嗯哼，是。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穆加贝，当然这个很多人把他形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当然了，他的一些行事作风在国际间有很大很大的质疑啊。那么这次就连穆加贝都拒绝前来领奖，中国的媒体是如何回应的呢？
穆加贝说是这个奖，第一他没有多少公信力，信用不佳；第二和中国政府没关。那么中国政府，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中国的老朋友，主要是中国政府方面，比方说领导人方面，就是这次中国外交部撇清关系的时候，陆康还说穆加贝是中国的老同，他中国的老朋友，他们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国的老朋友。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以前就是基本上是不屑一顾，但是由于这个和平奖的这个动议是环球时报最先提出来的，环球时报有一位作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要建立这个孔子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来相对抗。那么从那以后呢，特别是从文化部和他切断关系以后呢，2011年以来这么几年来当中呢，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对这个和平奖是抨击的多，冷嘲热讽的多，实际上表示赞扬的非常少，就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态势。这回连津巴布韦的穆加贝都拒绝了，好多中国媒体，包括财新网，包括新京报，包括东方早报等很多报纸，包括网络，大家一致都对这个奖和他的获奖者，啊，特别是中间的一些委员，对他们好多有很多这个褒贬，就是抨击，严加抨击之词啊。
嗯，是。所以你看来这个孔子和平奖这个奖项，它的延续性乐观吗？
不是太乐观。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左派的网民，他们说你文化部没有权利这个就是要求民间什么机构该发什么奖不发什么奖，既然和你官方无关，你就没有权利把人家这个名字呀，或者这个命名啊，或者这个活动给人家取消掉。
嗯，非常有意思的观察。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相关的文字还有我们的视频内容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动。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十月份对美国人来说呢，它有很多种含义，它意味着万圣节，它意味着丰收季，或者仅仅只是秋天的到来，还有飘零的落叶。不过无论如何，南瓜都是十月派对上不可或缺的美味。美国之音记者接下来就要带您看看为何美国人对南瓜如此的钟爱。
在华盛顿郊区考克斯农场金秋节上，挑选最好的南瓜是节日庆祝的重头戏。
我们每年都来，全家来到这里欢度佳节，并且挑一些南瓜回去做万圣夜雕刻，这是个家庭传统。
这些大家伙们有大约25磅，这个白里泛青的，我们要拿回去吃了。
这家供顾客自己采摘的农场提供不同品种和大小的南瓜和葫芦。
我们提供40-50种不同种类的南瓜，这个地方总共会出产150,000克南瓜。
第二代的农场共同业主卢卡斯·考克斯说，他家从1983年就开始举办金秋节了，举办规模每年都在扩大。
秋天我们会接待10万多名访客，我觉得万圣夜是美国增长最迅速的节日，而南瓜是万圣夜的主题，人们没有南瓜就不能算是过万圣夜，所以南瓜生意每年都在增长。
随着天气转凉，南瓜开始出现在家家户户前门的门廊上和随处可见的路边摊上。在杂货店里，南瓜和南瓜制品也随处可见。据一家市场调查公司估算，美国人去年在南瓜味产品上的消费超过3亿5000万美元。
This is a pumpkin spice latte.
我们在九月初到十一月中旬这段时间售卖南瓜味饮品，这种饮品卖得相当好。
其他非传统的南瓜产品也日益受人青睐。
这是南瓜啤酒，我之前从没尝过，但现在正是吃南瓜喝南瓜饮料的好时候。
然而，在出产全美90%南瓜的中西部，恶劣天气正在影响南瓜的成熟。
夏末的时候，在中西部下的大雨损伤了好多南瓜作物，南瓜的供应量在今年开始紧缩了。
考克斯说，他有充足的南瓜储备，能保证今年的金秋节圆满成功。他还希望明年瓜农们能收获更多的南瓜，来应对增长的需求。美国之音记者苏军，华盛顿报道。
看完了南瓜，继续我们再来看看巨型的淡水虾。这是世界上被培育最广泛的虾种之一，也是人们最爱吃的一种河虾。可是这种虾的产量还有培育量还不够。最近呢，以色列的科学家找到一种可以把大虾产量提高60%的方法。您猜猜，这就是给大虾来做个变性手术。
这只大虾是雌的，但很快就不是了。以色列内盖夫的本古里安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正在使用一项开创性的方法，将雌大虾变性为雄大虾。这一方法被称为基因默化。这么做的原因是雄虾可以生长得更快，并且比雌虾的体积大出60%。技术开发者及团队领导人阿米尔·萨西教授表示，这对养殖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如果终端用户印度、越南或中国的养殖者养殖这种变性雄大虾的话，它的收入就可能会增长60%。
这项新技术的另一优势就是安全性。
我们不需要使用任何化学物质或激素，也不需要转基因。我的意思是，这项技术并不在基因层面改变生物体。
按照这种方法，体型比较大的淡水雌大虾被小心地注射一种能默化基因的分子，从而使其从雌性变为雄性。这些变性大虾仍然能够和一般的雄性大虾交配，但它们的后代将全部是雄性。只有接受基因默化注射的动物才会改变性别，并且它们的后代不会受影响。萨西表示，专业的工人一天可以为约2000只虾注射，每只虾在经过几轮生育周期后能产数千枚卵。萨西还提到，目前这项技术正被用于帮助亚洲的大虾养殖者，并且在海洋和淡水农业领域的应用上也拥有广泛的前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从老夫子视野提的话题，就是跟外国人聊天什么是比较好呢？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Be a good listener. 认真听听。白姐， How do I talk to foreigners on my campus? I never know what to say. 白姐，我该跟来我们学校留学的外国学生聊些什么呀？我老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I suggest being a good listener.Them plenty of questions that will get the conversation started. 我建议你多听他们说，多问问题，这样可以聊起来了。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Ask them about themselves. 问他们关于他们自己的事。Ask new foreign friends about themselves, like where are they from and what are they studying.比如说他们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他们在学习什么。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谈谈你的爱好。 You can talk about your hobbies and ask them to join you.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runner, you can invite a new foreign friend to go running with you. 你可以谈谈你的爱好，并且邀请他们跟你一起去。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跑步，你可以邀请新的外国朋友去一起慢跑。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have you started a really great conversation with a new friend from another country? Okay,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